敌将李显君要战刘金定，他举起金槊刚要进招，猛然他的身后有人大喊一声：“王家千岁，有事卑职扶交。”啊！李显君学马收招，回头一看，说话的是他的先锋官林文豹。李显君不太满意，心想：我要想会会刘金定，你上来干嘛呢？可是已经来了，那好，让给你吧。李显君回到本部军队前，关机撂阵。再说林文豹，他呀，前者在凤凰山被石英打得抱鞍吐血，伤还没好呢，不该出战。今天呢，他想找个便宜，他认为刘金定是个女的，好欺负；二来他犯错误了，就是前者他这先锋官岔路到扬子关，把元帅扔到半道上，李显君不满意，今天呢想立功赎罪，故此冲了上来，和刘金定通霸明镜，举起象鼻子大刀劈了过去。刘金定早闻林文豹是南唐中有名的猛将，见大刀劈来，不敢大意，立起绣绒大刀往外就崩，怀中抱月当推出林文豹的大刀。随后刘金定反攻为首，搬刀头，现刀短，三棱透甲锥，奔林文豹的前心扎下去，还扎好。林文豹吓得用象鼻刀一挑刘金定的刀短，哪知道金定这招是虚的，突然大刀一个回光返照，唰奔林文豹的脖项砍来。林文豹想躲来不及了，吓得脖梗藏头，稍微慢了一点，咔嚓一声正砍在脖子上。虽然有包耳护项的盔甲也不行啊，金定的刀快力气大，这一刀下去，林文豹的脖子只剩下三分之一了，差那么一点点儿，人头落地，刀一刻鲜血直流啊！只见林文豹大叫一声：“啊！”撒手扔刀，战马驮着尸体败下阵去。刘金定刀劈林文豹，宋营众将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那林文豹不是等闲之辈啊！当初打扬子关时不可一世，萧衍凤、玉生香等人均不是对手，横行一时。想不到今天不费吹灰之力就命丧金定之手，看来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能人背后有能人呐、啊！今晚上刘小姐大显神威，使我们大开眼界，以保眼福。宋营众将置之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刘金定何止这点能耐呀、啊？这个姑娘了不得呀、啊！上马能征战，下马小诗文，知天文小地理，有统领三军之帅才。未从到寿州，在双锁山上就熟悉版图，研究胜敌之法。今天到寿州的时候，未从进城，就先同高君宝去查看地势，登山眺望，偷观敌营，观淝水之深浅，看淮河之宽窄，打听营中战将的秉性和武艺，询问士卒的操练，早有破敌之策。所以今晚上刘金定带队出征，不费吹灰之力杀进敌营，救出冯茂和曹金山，又抓紧战机打个胜仗，一刀劈死林文豹。江宁王李博见林文豹败阵，气得哇哇暴叫，大骂不止：哼，林文豹真正是个饭桶，堂堂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败在女人手里，太给我们丢人了。哼，看本王去请刘金定。江宁王李博冲到疆场，手擎五谷烈炎苗，分心变色。刘金定拨马闪开，李博抡起烈炎苗，涮手大棒，搂头便砸。刘金定不慌不忙，绣绒刀微抬，轻轻挑过兵刃，这招走空。李博二次进招，有没打着，两次没有打着刘金定， 气他哇哇暴跳，越着急越拼命，越拼命越慌神，还越赢不了。刘金定不着急不着慌的喝的周旋，单等李伯力量逐渐减弱，金定来了精神，舞动大刀如疾风暴雨，车轮飞转，冲策连环，神出鬼没，把李伯围在刀山之中。金定的这口刀，这口刀真奥妙，老君颅内砸一刀，刀头稳，刀背牢，刀尖厚，刀刃薄，上下翻飞赛雪片，抽策连环，招数高，疆场之上寒光闪，专把敌将脑壳削。李伯就捏得眼花缭乱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刀光闪烁，弄得他手忙脚乱，分不清哪个是真刀哪个是刀影。正在慌乱之时，二马坐凳，凳颤相磨，刘金定刀绞左手，探背膀，从背后抽出打将云鞭，猛然在马上挥身，反手一鞭，呜，正抽在李伯的后背上。李伯没准备啊，从马上呜，被抽到地下，撒手扔了兵刃，想爬起来冲过十几个军卒，举刀枪往下掉落，要把他碎尸万段。金定急忙拦住，哎，金定要活吧，是，这算救了李伯一条命啊。保江王李显君见到皇叔被打落马下，催马上校抢救，被刘金定拦住。这个功夫啊，宋兵把李伯抓住，马肩头拢二背，绳捆索绑。刘金定连胜两阵，宋兵精神振奋，齐声呐喊为刘小姐助威。李显君上阵也不答言，和金定站在一块儿。金定已经交战多时，众将有些心疼了，我们这么多将官就叫人家一个人打仗啊，有点过意不去。但是别人上去又不是李显君的对手，能和李显君打平手的只有银锤将石英，可那石英呢，眼睛被打伤，别人抵挡不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就在这阵儿，冯茂和曹金山走过来了，他们俩被金定从敌营里救出来，歇了一会儿有了精神，冯茂把怀中的药瓶子交给高君宝收藏，转身和金山商量，哎，咱们俩上去替刘小姐打一阵，刘小姐闯敌营一直没停手，别再累着，行啊，咱俩上去，我有宝刀，你有双棒，打不过他也输不了，叫刘小姐喘口气儿，好了。哎，最好想法叫李显君下马，咱们俩部下功夫好，李显君要在部下他可就不成了。嗯，怎么办呢？冯茂说我有办法，咱们俩这么办，你说行不行？太好了，走。两人撒腿入飞，来到疆场，刘小姐请回，把李显君交给我们哥俩吧。刘金定闻言拨马跳出圈外，闪目观看，一看来的是冯茂和曹金山，放心的点点头，二位将军小心交战，要活的不要死的。好了，我们教你个活文人。李显君带马一瞧是冯茂，气得暴跳如雷呀、啊！好啊，矬子，方才你搅乱我军营，又想逃命，今天我把你碎尸万段。说完，催马抡槊，奔冯茂砸来。冯茂个子太矮，李显君个子高，坐在马上打冯茂必须是大探身。冯茂站在马前笑呵呵的看着，这早也不躲晚也不躲，眼看着金槊离他头顶还差有半尺来远，冯茂脚尖一滑，噌窜出多远，双手掐腰放声大笑，哎呦，这条槊可真够重的啊，要是打上就得上吐下泻两头冒，骨断筋折胳膊折呀，可就是被打着，姓李的冯老爷在这儿呢。嗯，哎，
你哼什么呢？
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属狗的，还会护食，
别哼哼了，叼到没人的地方啃去吧。李显俊一听，什么拿我当狗了，气他头昏脑胀，就觉得六神无主，催马轮坐就砸下去，因为用劲太猛了，砸到地上一股尘土飞起。再看冯茂又没影了，
冯茂来到他身后，心里的你又没打着
啊，
他刚一啊，还没等学马呢，曹金山手压单刀来刀切近，
呸，李显君还有我呢。他扭头一看，哟，曹金山拿着自己劈水斩龙刀，当时恨得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，姓曹的，咱俩是前世冤家，今日对头，不能共日月，不是如此就是枉特。
大硕过来了，曹金山身体灵便，莫身躯躲在一旁，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交手，金山单刀进步连环，专砍李显君的下半身，李显君弯腰动手太费劲了，冯茂在一旁找个空就给两下子，突然宝刀和李显君的金色苍狼一碰，巴掌一步落地，李显君打个愣神，许说一瞧，哟，金色另一个燕翅也被削掉了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冯茂双棒举起，照定李显君的战马前腿，啪咔嚓，就这一棒啊，马腿被打折了，战马扑通摔倒了。李显君没有防备，战马摔倒，把李显君半个身子压在底下，他左腿甩蹬没抽出来，要下马还下不来。冯茂到了切近，收双棒，从腰里抽出一根鹿金绦，不，他往两个圈，冲着李显君一扔，给你吧。冯茂要干什么呢？冯茂在陕西跟着师傅学艺的时候，经常到深山老林里去练功，有时候碰上野兽，他长得又瘦又小，凭力气搏斗要吃亏，他师父就教他一手绝活，用绳子网个套套野兽，只要套住，把绳子担在树杈上用力一拉，就把野兽吊在树上。他经常练习套野兽，熟能生巧啊，练到十拿九稳，不管什么狼虫虎豹，只要叫他碰上就能套住。今天和李显君交手，刘金定告诉他要抓活的，冯茂就想起这手绝活了。李显君的右边身子被压到马底下，动转困难，抬左腿要站起来，他在一抬左腿之际，冯茂的绳套就到了，唰啦落下来一个套圈啊，从李显君的头顶落下来，套在脖子上，另一个绳圈套呢，套在李显君的左脚脖子上，冯茂一拽当中的绳子，本两头绳套往里一杀，越拽越紧，怎奈冯茂身小力薄拉不动，急着他高喊，曹将军快来帮忙拉死狗啊。曹金山乐了，收起单刀，纵身到了切近，给冯茂帮忙，两人拉一个。李显君想挣扎，怎奈脖项被勒住，上不来气儿啊，额头蹦起青筋，眼珠子弄出眶外，撒手扔兵器，使足力气抽出右腿，双手抓住脖项上的鹿筋绦往怀里拽。他仗着力气大，想把冯茂和曹金山拉到怀里，怎奈他的脚脖子还有个绳拴着呢，他站不起来也坐不下，躺还躺不下，有力气使不上，他的腿被人拉着拖出多远。这阵正印玉金豹冲上来帮忙，七手八脚把李显君按住，上了绑绳，又怕他挣扎，给他上了两道绳子，其实用不着，方才连拉带拽又勒又气，李显君早昏过去了。 南唐兵将跑过来要救人，宋将一拥而上，形成一道人墙，把敌兵拦住。就在这阵，远处灯火通明，号角划破夜空，由远而近来了一支队伍，如狼似虎冲了过来。有人高喊：“林元帅和于军师到！”哎呀，林文善来了，于洪来了，不好，快跑！林文善和于洪怎么才来了？那冯茂和曹金山把敌营搅得天翻地覆，林文善和于洪为什么没露面呢？
原来昨天半夜，金陵来了一位钦差，奉皇帝李煜之命下圣旨，说扬子关失守，三员老将投宋，叫他们派支队伍辅佐扬子关。林文善很为难，这边战事吃紧，本来就缺兵少将，又要分出一支儿，不应吧为抗旨不遵，要是派兵又派不出来。他急忙叫人把于洪找来商量。就在他们谈话这个功夫，冯茂道出于洪的解药明目录，曹金山道出李显勋的宝刀。这阵呢，林文善、于洪还不知道。等到营中杀声震耳，灯火通明，林文善要派人打探的时候，有人来报告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，李显军的宝刀丢失，正在提兵调将捉拿奸计，请元帅定夺。”林文善没说话，按兵不动。为什么？因为林文善和李显军是貌合神离呀。原因在哪儿呢？就是白天李显军要杀林文善的兄弟林文豹，林文善怀恨在心，总想找个机会报复。听说李显军丢了宝刀，表面上关心，实际上幸灾乐祸。他告诉军卒快帮助李王爷找刀，他自己却按兵不动。老道于洪吓了一跳，奸细混进万马军营盗走宝刀，这可是大事啊！林元帅速派人查找，我要回帐篷看一看，千万别把药箱子丢了。林文山说：“你回你的八卦帐吧。”我派人去替李王爷找刀，你先去吧。就这么，林文善还是按兵不动。那于洪在营内杀声此起彼伏，不由得金人打个冷战。今夜宋将夜入我的军营是为什么？能不能是为明目录啊？他急急忙忙来到帐内一看，压地声，吓得手脚冰凉，浑身瘫软，坐在地上差点得了半身不遂呀。怎么了？他这才看见他的徒弟被杀了，两个徒弟死尸躺在地上，药箱子被打开，里边东西啊一样也没了。那于洪二目发直，呆呆出神啊，半天才冒出一句啊：“这完了，全完了！”这等于要了他的命啊。那于洪之所以能当上南唐护国军师，取得李煜的信任，除了他能征惯战、读过兵书之外，还因为他懂得点医学，食百草会配药，除了害人用的毒药，还会配补药。于洪学艺的时候，从他师父那里偷来不少的药材和药方，又害死一些名医和药房先生，把那些名贵药材视为己有，仗着这些资本，毛遂自荐，找到南唐皇上李煜，声言会炼长生不老丹。李煜大悦，把他留在身旁作为炼丹术士。那于洪把人参、何首乌等补药用蜂蜜制成丸药孝敬李煜，得到李煜的信任，才爬上护国军师宝位。如今全部家底被盗走，半辈的心血付与东流，他怎么能不着急呢？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儿，由心疼到难过，由难过到恨怨，最后他站起身来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要把盗药之人抓住，抽筋扒皮，碎尸万段。”想到这儿，稳稳精神，转身要走，滋溜的一声，帐篷门开了，进来两个送死的鬼。谁呀？
看守拔瓜帐的另两个小徒弟，这俩人方才借着上茅房的功夫溜出去喝酒吃肉去了，现在酒足饭饱回到拔瓜帐，没想到于洪站在屋内。这俩人往屋里一瞧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地下有两具死尸，药匣子扔在地上。于洪脸色铁青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吓得两人扑通跪倒。于洪压着火审问徒弟：
你们俩上哪儿去了？屋里的人是怎么死的？药匣里东西谁拿走了？
说，不知道。
一问三不知，于洪问了半天没弄明白，气他抽出宝剑，两剑把两个盗童杀死，又在此时上擦擦血迹，宝剑还匣，转身出战。来人呐，快给我备马抬擦条杖！
是，
群族答应一声，准备一切。然后于洪来到中军帐，见林文善
元帅呀，大事不好！我的明目录丢了，不知谁把我的药全部倒光，快快快快派人追回来。
林文山这回才真害怕，他知道那些药的作用啊，急忙顶盔挂甲，点齐三千人来到帐外，各跨坐骑冲出北门，走出五六里地，迎面来了自己的兵将。林文山带着战马高喊：哎，迎面是哪位？是否抓住宋将？
林元帅，大事不好啊，二路先锋阵亡了，我们要送他的尸体回营啊。
林文善惊得大叫一声：谁阵亡了？
是你老的胞弟，数个字说林文豹啊。
林文善不相信，
此话当真？那尸体在这儿呢。
说着到了前进，林文善急忙下马拦住林文豹的战马，一摸他胸的脑袋，滴了当了呢，就连着不点儿，抱着死尸放声痛哭啊！
哎呀，兄弟，你可疼死我了！元帅，元帅呀，别哭啊，哭不顶事儿，事情闹到现在了，快为你胞弟报仇！
林文善强忍悲痛追问：
我兄弟死在何人之手？
回大帅，
我们先锋官死在刘金定之手。
好，你们把尸体送回，给我缝合好，成殓起来，我去拿刘金定人头给我兄弟祭奠亡灵。
是，
军卒答应一声走了。就在这阵，有名探马蓝旗慌慌张张跑来，启禀元帅，大事不好！
何事惊慌？
大将刘孝、江宁王李博、保江王李显军全被宋将生擒活捉，我军伤亡惨重，请元帅速去援助。
林文善和于洪听了这番话，如同高楼失足，扬子江心，断缆绷绳，四目相视，半晌无言。
林文善都忘记给他兄弟报仇这个茬了，只顾害怕和后悔了。哎呀，都是我一时记恨李显军，让他孤军追击，如今被擒，真有闪错，万岁得叫我给他抵偿对命啊。那李博是皇上的叔父，有个好歹的，我得全家被抄啊，这是怎么办？于洪也傻眼了，是想怎么救回三将。林元帅，那三个人有个马高凳短的，你我性命休矣，今天无论如之何也得救下李显军。走，两个人带兵舍命追赶刘金定。等他们来到打仗地方一瞧啊，一个人也没了。哎，刘金定哪去了呢？有那么句话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刘金定早有防备， 也怕林文善狗急跳墙发来清朝兵将追击，不敢恋战，抓住李显军，急忙带兵奔寿州。林文善不知道还在这转悠呢，就在这阵儿，有一股南唐军卒跑到林文善近前，扑通跪倒：“大帅，我们二路元帅被刘金定押往寿州了，我们追了半天没追上，特来给您送信。”
哦，此时天光放亮，林文善、于洪两人皱着眉头在地下转仨圈了。李伯、李显军真有了闪破，皇上准杀我们了，
真是素享良策。
平时于洪诡计多端，今天呢，吉他嘣嘣穿了半天也没如意。
林文善说。怎么办呢？说什么得救人呢？你都说话呀！要不我回去调兵调炮，咱们逼那赵匡胤放人。
嗯，
行。如果赵匡胤不放，我们就架炮攻城，小小寿州不堪一击，只要把城墙打个豁口，赵匡胤就得吓个半死。那个时候准能把人放出来，再要不放，我们就杀进去。别管什么百姓啊，什么生灵啊，救人要紧。
好计，走，调兵。
这一狼一狈带队回到连营，他们用罢早饭，开始调兵遣将，只留下部分人守营，其余者十来万大兵是攻打寿州。又拉来两门火炮，大的人马奔寿州而来。常言道，兵到一万无边无厌，兵到十万扯地连天，十万大兵要压塌地皮。寿州离他们连营啊30多里地，前队到寿州，后队刚迈步，人马铺天盖地而来，来到寿州下离城3里来地，扎下队伍。林文善来到队前，指挥火炮手将大炮架好，然后冲着城头高喊：“哎！”宋兵宋将天真，本帅林文善为救保江王而来，叫那赵匡胤速速放回我3员大将，万事皆休，要不然要点炮炸城，我踏平寿州。